开路者查经系列，尼希米记，金华撰稿，由陈芳、林斌主持，陈立导播。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林斌。
大家好，我是陈芳。
上次我们查考尼希米记第六章的一至到第十四节，讲到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要挟尼希米重修城墙的决心。
我们都讲到反对尼希米那些势力怎样企图用谣言去众生尼希米，希望从犹大人社区的内部去分化他们，令到人不再信尼希米。
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尼希米的身上学习了对付沉重压力的应有态度，同埋学会当面对无谓重伤加埋一啲反对势力包围我哋嘅时候，应该点样去应付。
咁呢一次我哋系咪继续查埋第六章最后嗰段经文啊？
冇错，就系尼希米记第六章嘅十五至到第十九节啦。喺圣经嘅分段当中，佢依然系呢一章最后嘅一个段落。
咁就即系仲系喺不畏强权呢个主题之下咯。
冇错啦。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给第六章的主题了。不过这几节的经文它的内容跟第七章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留到今次跟第七章一起来到查。
那这一段经文到底跟第七章是怎样相连法呢？
陈芳不要那么心急啦。等一阵我们开始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了。
好啊，那林斌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查咯。
或者这样，你先将尼希米记第六章十五至到第十九节读俾我哋听啊！
好啊，尼希米记第六章十五到十九节经文话：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者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第十八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阿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
犀利啩！耶路撒冷的城墙用了五十二日就修好了，而完工的日子正好是以六月的第二十五日。
之前我们解释过离散月和基斯流月，那以六月又即是等于我们现在什么月份呢？
以六月在犹太的历法当中是第六个月，相等于我们的八月至到九月之间。
哦，那就即是夏天的时候了。
是啊，亦都是葡萄收割的时候，而时至今日犹太人依然很注重这个节期的。
你话而家啲犹太人都系好注重呢个节期啊，系咪都系同尼希米记呢段历史有关呢？
唔多唔少都应该有关嘅。我哋试想下，由秘掳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呢一个圣城，直至到恢复圣殿嘅敬拜，呢一段咁重要嘅时刻，我相信犹太人世世代代都唔会忘记，甚至时至今日，好多犹太人仲希望有一日，佢哋可以学当年一样重建圣殿同埋耶路撒冷添。
我相信圣经入面提到犹太人的预言终有一日一定会实现的。林斌啊，我们在导论的时候呢不是讲过犹太人和犹大人的分别的。
是啊。
我现在已经好像有少少又开始混乱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重温一下？
好啊。犹太人呢就是我们今日对以色列整个民族的通称。其实在圣经历史当中，自从以色列人被亚述俘虏了之后，就剩下犹大的两个支派，亦即是犹大支派同埋便雅悯支派。而呢两个支派最后亦都被巴比伦掳咗。不过因为神嘅应许，所罗巴伯同埋尼希米领导佢哋重返耶路撒冷嘅故居。呢、这个时候就係我哋成日都听到嘅秘掳归回嘅时候啦。所以当我哋讲犹大人嘅时候，我哋就係指嗰班秘掳归回嘅以色列人。而我哋讲犹太人呢，就係指整个以色列嘅民族。
唔该晒，而家我明啦。
你明白就最好啦。 不如我哋继续读尼希米记咯。
好啊，
我哋今日开始嘅时候就研究尼希米记嘅第六章十五至到十九节啦。其实如果我哋抽起呢一段嘅经文，直接由第六章嘅十五节一讲完修筑城墙喺五十二日就完工，即刻就驳落去第七章，开始讲看守城墙嘅责任分配。呢一段历史依然系好完整噶噃。
既然咁讲，咁点解仲要加十六到十九节呢段呢？
十六至到第十九节呢四节嘅经文之所以加喺呢一度，系尼希米记嘅作者要指出，虽然重修城墙嘅工程就已经做好啦，不过嗰啲反对嘅势力依然存在。仲有啊，尼希米记嘅作者亦都喺度留低一个伏笔，预先俾我哋有一个印象，就系、是、多比亚呢一班人将来嘅结局啦。佢哋系咎由自取嘅。
原来系咁。
当我哋有咗呢一个理解，然后去读十六至到第十九节嘅经文，咁我哋就唔会觉得佢多余噶啦。
头先我读到嗰段经文，讲到尼希米带住嗰啲犹大人用咗五十二日就修好城墙啦。喺呢个时候，亦都系经文第十六节提到嘅，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林斌啊，
吓
呢句经文同你头先所讲嘅有咩关联啊？
呢段经文讲明咗，当时唔单止喺耶路撒冷外围有抵挡尼希米嘅仇敌，就算喺城入边亦都有，仲唔简单添？呢一段刚刚修好嘅城墙，并冇将仇敌嘅势力分隔开，
而且从经文睇嚟，呢啲反对嘅势力仲企图内外勾结添噃。
冇错啊。呢一点亦都系尼希米记嘅作者以斯拉要话俾我哋知嘅。
我哋由呢段经文睇到，发现多比亚真系有好大嘅影响力噶噃。
其实好似多比亚咁嘅外邦人，能够喺犹大人嘅圈子有咁大嘅影响力，并唔多嘅。佢之所以会咁，系因为佢嘅家庭背景咯。
呢段经文话佢娶咗犹大女子为妻，
唔单止佢娶咗个犹大嘅女子为妻。佢个仔仲娶咗另外一个犹大人米舒兰个女做老婆添，
咁样违反咗犹大人唔同外邦人通婚嘅律法咯。
冇错，佢系违反律法啦。不过由经文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异族通婚喺嗰阵时系好普遍嘅，可以话得系司空见惯，所以啲人就见怪不怪啦。我谂呢一点亦都解释咗点解好似多比亚呢一种人能够喺当时浑水摸鱼。
呢度亦都俾我哋睇到，当时嗰啲犹大人喺遵守神话语呢方面系几咁马虎。
冇错啦，喺以斯拉记嘅第十章就有咁嘅记载，当年以斯拉要求嗰啲娶外邦女子嘅犹大人要悔改，立即就有人反对啦。而其中一个就系米舒兰，正话我都讲过噶啦，米舒兰就系多比亚个仔嘅岳父，佢哋系亲家嚟噶嘛。
咁佢当然要反对啦，因为佢自己有份啊嘛。
你话呢啲人几荒谬呢？当我哋查尼希米记第六章十八节嘅时候，我哋就会睇到多比亚因为同犹大人嘅贵族通婚，所以佢同犹大人嘅上流社会就扯上关系啦。
就是因为佢哋有呢种嘅亲戚关系，所以好多人就同多比亚结盟啦。
一般嘅解经家都认为，多比亚睇见城墙已经修葺成功啦，为咗喺商业上嘅利益，佢就希望同尼希米恢复翻友好嘅关系。于是乎就透过一啲业务上有往来嘅人，同埋嗰啲犹大人嘅亲戚做一啲游说嘅工作，同时佢亦都向尼希米施加压力。
你咪喺一开始嘅时候讲过俾我哋听嘅，话多比亚嘅家族系世代喺宫廷里面做仆役噶嘛，所以佢喺政界同埋商界有咁大嘅影响力，一啲都唔出奇。嗰啲要做生意嘅犹大贵族就梗系要同佢打好关系，巴结佢啦。
所以在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就讲到，多比亚那班犹大的亲戚时时都在尼希米的面前为他讲好话，说他成日都做善事，目的就是希望尼希米对多比亚另眼相看，从而改善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使他们做生意都方便一点嘛。
哇，我想他们这样做法一定搞到尼希米很头痛了。
那还用说吗？以前对付那些外来的势力，因为敌我分明，好容易就可以分清界限，而家就好唔同啦。而家搞风搞雨嘅系自己人噃，仲要系一啲有名望嘅乡亲父老添，于是乎就更加麻烦啦。你知啦，呢啲人喺个额头冇作住坏人嗰两个字噶嘛，嗰啲唔知内情嘅人冇办法分清黑白， 仲鬼咁同情呢一班反对嘅人添。
咪梗系啦，况且呢啲人为咗可以做多啲生意同埋赚钱，一定会出嚟支持佢哋噶。
就系咁自闭。不过呢件事亦都俾咗我哋一个属灵嘅教训。好多抵挡神嘅人喺一般人嘅眼中，佢哋都系好热心爱主嘅基督徒，所以对佢哋根本就唔会有防范嘅心。佢哋唔似得呢度所讲啲仇敌咁可怕。如果呢啲人有声望、有影响力嘅话，咁其他啲人就会更加支持佢哋添。
嗯，我都有遇过呢啲人。
其实呢一样嘢真系好可惜嘅。佢哋唔认识神，佢哋唔明白神嘅心意，所以就好容易行错路，好容易做错事，结果就阻碍咗神嘅圣功，为属灵领袖就做咗好多不必要嘅压力同埋麻烦，甚至俾啲敌人有机可乘添。
咁咪就好似尼希米嘅遭遇咁咯。
冇错，陈芳啊，
嗯哼，
讲到呢一度，不如我哋做一个小小嘅结论咯。喺第六章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段落，或者三个仇敌嘅攻击。而每一个段落都用同一个点来结束的，就是尼希米指着仇敌这样说，要叫我惧怕。这一点被我们看到，仇敌的攻击并不是最可怕，值得怕的就是人一见到的攻击就自己惊定先了。
这个真是被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一定要学习好像尼希米这样专心倚靠神，才不会被敌人的诡计吓亲而自乱阵脚。人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恐惧，很多时都比外面仇敌的攻击更加可怕的，所以我们更加要注意这一点。